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各方非常关注他的新政。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在哪一些方面会有别于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呢？这也不断地引起讨论。拜登总统在2月19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宣布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时代结束。拜登还表示，他相信民主会获胜，美国及其盟友必须要跟中国的长期和激烈的战略竞争做好准备。目前美中关系紧张，美中在很多方面竞争激烈。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方面，对于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婉成。
拜登总统宣布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时代结束。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时代可以说是单边的抗中，而且跟中国进行了激烈的贸易战。现在拜登总统在19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点名说，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在科技领域以及网络空间的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所以这样的表态似乎是表示了拜登政府在应对中国的科技竞争上不再采取特朗普时代的那种单打独斗的策略，是吗？
是的，虽然那个拜登政府的在科技战略上的具体做法还没有，就是说最终还没有推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拜登政府的官员在多个场合表示，就是说盟友是美国最大的资产，那么他们会在以后的行动当中会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盟友共同应对中国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基础。然后我采访过的专家，他是说的说，其实不是美国要求盟友做什么，而是中国的做法让盟友共同担心。那么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盗窃知识产权，然后对外国企业的这种歧视，那不仅是美国、欧盟，包括日本、澳大利亚，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忧。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国的 practice 实际上是促进了美国和盟友共同，就是说形成共同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最大的驱动力。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说要组建科技同盟，实际上不仅仅是拜登政府的这个一方面的意向，那么美国的学术界、科技界和政界，包括国会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那这个当中最有典型的一个代表呢，就是1月26日，谷歌的前 CEO 施密特他组建了一个中国战略组。那么这个战略组呢，他在1月26号推出了一个报告，那报告的名称呢，就是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在这个当中呢，他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与盟友组建科技战略联盟。那么这个盟友当中呢，他们说的是 T12， 就是科技12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等。
中国科技的竞争哈，对不仅是美国，对其他的国家高科技国家都是变成一个共同的问题。那么拜登政府既然把这个应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看得这么重要，在拜登政府的内部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他的具体的措施还没出来，但是通过他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看见一些端倪，对吧？我刚才也说过，就是说拜登政府的这个官员在2月10号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首次通话的时候呢，拜登政府的官员就说拜登政府将考虑与盟友合作，对某些出口到中国的敏感科技采取新的有针对性的限制。所以他现在呢上台一个月做的事情，就是对特朗普的这些科技政策、对中国的对华政策在进行评估，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科技的重视，就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拜登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网络和新科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这一点呢与特朗普政府是显著不同的。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呢，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呢，就是长时间的没有填空，然后2年之后才确定人选，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五角大楼，那么经济和科技领域遏制中国的这个角色呢将得到加强。2月10号我们也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建立涉华战略评估专门工作组，工作组的组长是伊莱拉特纳，他曾经是拜登担任副总统时候的是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现在呢是 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特别顾问。那拉特纳在国防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他就说国防部是越来越重视中国的挑战，他的工作组呢现在已经制定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这个领域的名单，包括战略、作战的概念、科技、军事态势等等。所以就对拜登政府来说，科技是拜登与中国较量的前沿阵地。那这个话呢也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加州圣迭戈分校的那个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他这样说的。他说技术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因为技术问题确实是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起来，是美中之间的重大问题。那么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他是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这个中美科技关系专家小组的成员。那么这个专家小组呢，是汇集了美国科技界、学术界和政界的各路精英。那么他们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发表了一个长篇报告，叫《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全面科技封锁的战略呢进行了一个反思，大概是这样的。
嗯，那学界跟商界你刚刚提到都已经达成了一致，认为呢都应该要连结起来来应对中国的这个科技的挑战。刚刚你也讲到了这个学界里面像发表这个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那么这些学者们他们提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见就是小院高墙，要对中国进行针对性的打击。那么这个小院高墙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美国政府应该确定在于国家安全就是有关的领域，就赶紧把它划线。那么这个部分呢，核心技术部分必须要就是说重点保护，而且要筑高墙保护。那么其他的非那个核心技术呢，那可以对中国开放。那么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就是两个措施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那个2月11号的时候，拜登政府向那个第九巡回法庭和北加州的联邦地区法院递交申请，请求暂停审理关于微信海外版禁令的上诉案件，然后也就是说要求联邦法院暂停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禁令，那么重新审查这些应用程序。这是一个好像是对这个微信和 TikTok 这个有点放松，对不对？但是呢对华为来说他就没有这么好的好兆头了，好运气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拜登政府的发言人也说过，华为等不可信任的电信供应商制造的这个设备会对美国和盟友构成安全威胁，这是拜登政府的一个立场，对吧？那么为什么说华为这个科技可能不会享受到 TikTok 和微信的这个好运呢？是因为在美国华为的这个技术包括芯片技术可能已经会成为下一代的核心技术。那么怎么样也评论这个东西呢？是谷歌的前任 CEO 施密特，他领导的，我刚才提到他领导的中国战略组的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这个报告当中呢，他就提出了4点标准来判断这个技术是否是关键技术。第一个是卡脖子的技术，说这一项技术的失败是否会导致更大的经济领域的失败。第二是竞争的护城河，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能否为竞争提供强大的防御优势。第三是战争安全的风险。第四呢，增速技术，这项技术是否能够提升整体的创新速度。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个评判呢，就是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导体芯片、生物芯片技术，那么它既是这个卡脖子的技术又是增速的技术，而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因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那么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华为可能今后受到的这个限制可能还会继续。
那这个报告建议政府看起来这个小院高墙，然后呢你刚刚讲到这 TikTok 啦还有微信啊等等，看起来就是说是选择性的来脱钩了，是吗？
是这样子的。对，这个就是选择性脱钩呢，不仅是这个中国战略组的意见，那在美国的我刚才说学术科技界和商界都达成了共识。那么在星期三美国商会就是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他们也公布了一份报告，他就说美中全面脱钩会给美国企业呢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呢就是说 不脱钩，无条件的和中国在一起，再继续进行联系的话，这对美国来说也是重大的担忧。所以那么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尽快的确定哪些区域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将其开放。
嗯，听起来有急迫性。讲到这里哈，刚刚你提到这个科技同盟，还有 T12， 就是科技十二国，组织在一起，一起联合来应对中国的这个科技方面的挑战。但是呢，讲到这个科技联盟，也不是说美国想要怎么样，每个国家就会一呼四应，他们也看看各个的国家的利益跟需要来讲的。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联结盟友一起来对付中国的科技竞争的话，那对中国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是要用一专家的话来回答。他是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的教授范亚伦。他说西方民主国家一起组建科技联盟的话，对中共来说是中共的最大的恐惧。他说他们现在最努力确保的就是美国和其他拥有关键技术的一小部分国家不会联起手来进行合作，这就是习近平说的不要搞小圈子和伪多边主义。他说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与相对少数的先进民主国家紧密合作的前景，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紧密合作的前景，他们想阻止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另外一点就是，过去多年来，我们也知道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持续的窃取美国的核心技术。美国参议院曾经在2019年11月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国从2008年就开始有系统的赞助计划，窃取美国的研究结果，来加强中国自身的经济跟军事发展。可是美国政府却没有做出及时反应，这个是参议院做出的报告哈。参议院报告说，这导致了美国受害深远。所以从这个报告来讲，虽然是将近一年半前的报告，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要来如果反省美国自己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上是存在哪一些问题呢？
那么我是研究了他们的这些报告，就是有几个，包括施密特的报告，包括那个美中科技委员会的报告，大家提到的一个共同的一点呢，就是说美国必须加强在科学技术能力和基础研究方面的大幅度的投资，加强对它的投资。他说不是说中国的行为，当然中国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问题，但是美国自己的政策错误也造成了美国科技力量的削弱。在这一点呢，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一下，美国是不是现在科技力量非常非常的薄弱了，不是这样。他说美国的科技依然有一定的优势，只是呢，就是说最近几年来，就是说美国在科技上的投入不够。那么在2018年，美国对科技投入是0.8%，占 GDP 的0.8%。所以呢，就是说美国国会的那个报告建议说，联邦政府应该将研发的这个资金至少提升到1976年以来的历史水平，也就是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那么政府大学和私人研发的资金总额呢，占 GDP 的3%。也就是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投入不够。
所以看起来就是美国的这个研发的投入水平还是不够，那可以继续的提高。那讲到这里的话，拜登政府上任竟然把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看得非常的严肃的一个挑战，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做了哪一些呢？
拜登对这个投入资金加大对美国科技创新这个能力方面呢，他确实有这么一个计划。拜登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呢，将把科技研发的投资作为我总统任期的基础工作，以确保美国在创新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他还承诺当选之后，他将延续奥巴马时代重新研发投入的战略。奥巴马拜登在2011年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要让美国的研发总投入水平达到 GDP 的3%。那么1月25号呢，就是拜登也签署了一项买美国货的这个政令，那其中规定未来4年呢，美国将投入3000亿美元的创新资金，用于大幅度的增加联邦对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等部门以及大学的直接的研发投入，设立新的那个突破性的技术研发计划，支持 5G、人工智能等影响美国竞争力的关键的技术创新，然后还设立小企业的这个创新研究计划的升级版，支持劳动力先进技能的开发和技术培训等等这些措施。 所以这也是那个拜登竞选承诺时的一部分完成。
好的，看起来就是从内部，从美国国内哈来着手，同时呢也联合国际走这个两条线的并行哈，一起来应对中国的科技方面的挑战。我们也知道这个技术现在是在国际竞争方面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而且呢创新能力也是关乎一个国家的前进与否，更不用说是要应对中国的科技挑战，所以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从今天思阳给我们做的介绍里面，我们大概就知道保护科技优势可以说是优先要务。好，非常谢谢思阳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拜登政府的科技方面应对中国的一些举措以及策略。